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全副属灵的军装，使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你的大能大力，方能成为刚强的人。也求你今天来帮助我们站稳，用真理束腰，用公义束胸，用平安的福音的鞋子来预备我们的脚程，用信心的盾牌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也就是你的话语，来这，在这罪恶的世界上来为神征战得胜。求你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不退缩、不跌倒，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Amen.
Amen.
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10到24节。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和三章，哦，sorry，不好意
你
思，
用那个读经是吗？
读经，不好意思，请 York 弟兄来读
有
经，
肯定性
啊，好
我
的。
会切掉的，我会切掉的。
以弗所书6章10到24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做护膝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就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经由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补，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今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门。
感谢 York 弟兄为我们读经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属灵征战。这个和前面那个3章14节的一句长句叫"属灵的福气"呢，前后呼应。我们今天也是一句长句啊，一气呵成。就是这个第10节就讲到，我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它里面刚强。所以说这句话其实总结了前面所有的这个4章1节到6章9节所有关于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这些劝勉，这些也都是道德议题。就是表面上我们读到的是关于日常生活、人际关系，比如说儿女跟父母啦，啊，职场关系啦等等。但实际上这也是属灵的征战。这个不是说保罗他个人的这个道德偏好，而是这个保罗看到这个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每天啊都要求主来圣灵的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靠着主大能大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刚强。那么怎么样来刚强呢？方法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啊，我们的核心动力就是不停地来祷告啊。这些军装其实是神他自己的性情，这个也是他在天上赐给我们的啊。这个所以说这个 最后的话就是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神也给我们这个命令，就是穿戴他的军装才能够站立得稳。这个是一个防御的军装，这不是一个主要以进攻为目的的军装。我们能才能够抵挡，抵挡就是防御嘛，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击败属灵界的那些恶者呢？那个是我们靠着祷告，神在天上做的啊，击败那些。我们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人，而是说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10,000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这个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而且站稳，stand firm 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的目标不是进攻，而是站立得住。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认清战场，你别打错了这个敌人啊。我们经常把这个配偶啊、老板呐、啊、孩子呀、政府呀、疫情呀，就是这些你感到很愤怒的事情当做主要敌人，其实背后是灵界的势力在运作。所以说呢，当遇到冲突发生的时候，你先问自己：这真的是对方人的问题吗？还是说仇敌利用这件事情来攻击我对神的信心啊，攻击我对平安，攻击我对真理的持守啊？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而且在征战当中，我们不是靠自己刚强，而是在主里面刚强啊。很多基督徒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世界的方法，比如说什么心理咨询啊这些，来应对各样的问题，结果就败在仇敌的手里。所以，我们应当靠着主的大能大力，站稳在他里面，等着基督自己来击败灵界的仇敌。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啊，我这里有一张图，这个大家在电影里面也看到的，就是罗马士兵他穿的那个军装啊，比如说他这个叫真理的带子束腰，这个很形象，这个就是罗马士兵穿的这个腰带啊，它前面有那个保护性的这个装饰，边上呢都是这个匕首啊这些，然后这个腰带呢，代表军人的身份，所以说真理呢，也是我们属神的这个标记，因为神的道就是真理。然后这个护心镜啊，大家看到就像中国古代的铠甲一样的，是用来保护胸部的啊。这个神呢，自己以公义为护心镜，所以说我们也要效法神的公义，保护自己的心，免受魔鬼的攻击啊。然后呢，这个鞋子哈，这个鞋子电影里看到叫罗马鞋啊，这个鞋子呢是一种很重的厚底的镂空的鞋子啊，他穿着这个鞋子呢，可以长时间的站立行军而不疼痛。那个鞋底啊，它有那个平的钉子的，不但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保护双脚，还可以在这个打仗的时候践踏倒下来的敌军。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福音啊，不只是向非信徒讲的，我们信徒也要常常重温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只有稳固的扎根在平安的福音里面，不断的向自己重复啊，得到的这个福音才能够在征战当中啊，这个稳稳的站在得胜的这个地位啊。然后看到这个盾牌，盾牌呢是这个木头做的，然后外面呢包了这个皮革啊，并且呢就是浸透了水。这个盾牌呢不仅可以保护身体，还可以就是保护身体上的这个盔甲其他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的时候，那个敌军啊经常射那个带火的箭。那么因为这个盾牌呢，它这个浸透了水，所以说它可以熄灭带火的箭啊。最后呢，我们讲到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一个叫攻击性的武器，这个叫宝剑。这个宝剑跟我们中国的宝剑不太一样，它英文叫 gladius，是短剑，它不是长的，是一个短的啊。这个宝剑呢，就是用神的话语、神的道来这个反击敌人。这个就是说神的这个全备的装备。然后呢，我们下面就是看那个我们对军装的说明啊。我们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意思就是我们要过诚实，用真道来约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以神的话为准则，我们不虚伪，不妥协，是吧？用公义的护心镜遮胸，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属灵意义就是圣洁的生活与良心。然后呢，这个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要为人正直，保护内心不被魔鬼控告。那平安福音的鞋，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知 知道这个福音带来稳固和传扬，所以说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的脚步稳固，我们要随时随地预备传扬和好与救恩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星形的盾牌呢，就是表示你对神的信靠，它能够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什么是恶者的火箭呢？就是突袭、控告、诱惑。救恩的头盔就是你得救的确据和盼望。我们就是保护自己的思想，不被绝望、疑惑所击倒。最后最重要的攻击性的武器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话语，神的 word 它是唯一的进攻性武器。我们就是用神的话来反击谎言试探例如耶稣基督三次用经文胜过撒旦。然后我们再讲到征战的这个核心的动力就是祷告。我们知道一个汽车它的核心动力要么是汽油，要么是电我们这里征战的核心动力就是祷告，它提供源源不断的能力我们就是这个靠着圣灵随时要多方的祷告，恒切的祷告，警醒不断的祷告。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个睡着的童女一样，不要掉以轻心，而且我们要在圣灵的能力和范围里面来警醒的这个祷告。这个，而且呢，我们也要为这个众圣徒祈求。你不是一个人祷告，是大家在一起，比如说各个教会的祷告会，或者是像何牧师说的，天下的这个华人基督徒为这个国内受到逼迫的这个传道人来祷告，就是让所有的肢体在属灵的征战当中都能够站立得住。保罗呢也请这个我们看到书信的人特别的为他祷告，就是使他能够在这个罗马的法庭上也能够得着口才，能够放胆来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呢，他有很大的属灵的恩赐、口才和成就，但是很多书信当中都要求弟兄姊妹为他来代祷。然后最后一部分呢，就是21到24节是结语和问安。这个他这里就提到他亲爱的忠心的弟兄这个推基古。推基古呢，就是因为保罗在软禁当中嘛，在罗马，所以说就是把这封信送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推基古也是这个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个的送信人，而且推基古呢，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结束的时候呢，他作为亚细亚教会的代表之一，和保罗一起抵达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送募捐的款项是吧？保罗也曾经打发他到提多那里，派他去以弗所教会他也是跟保罗一起忠心侍奉的人。他要向这个以弗所的信徒呢，为保罗报平安，就是安慰他们。保罗自己身陷囹圄，但是心里念念不忘的却是这个安慰、鼓励众教会。这个他在困境当中的平安、忍耐和信心都源于神。保罗呢，盼望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彼此相爱，并结合对神的信心站立得稳。所以说，本信呢，以恩惠开始又以恩惠来结束。你看24节都蒙恩惠，所以说我们从这封信当中可以看出，神的恩典浸透了教会的整个身体。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问题，两个问题，因为问题都很大大家任选一题就行。第一题就是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你常面对的是哪一种魔鬼诡计，或者是属灵的攻击比如说疑惑控告恐惧分心苦读骄傲肉体试探等等，当时你是如何回应的？回想起来，你有没有在那一刻穿戴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中的哪一件？比如说真理、公义、信心、救恩、神的道如果当时没有，你觉得哪一件军装如果被使用，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另外一题呢，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最迫切的代求，竟然是求神赐我口才，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而不是说求释放或减轻苦难。这句话对你个人或你现在所属的这个教会的祷告生活有什么挑战或提醒？如果你今天只能为教会肢体自己做一个最核心的属灵征战的祷告，你会最迫切的求什么？这个祷告是否反映出你真正把站立得住和福音使命放在优先于个人舒适的位置？好，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周弟兄。
谢谢，非常感谢陈杰姊妹为我们今天的分享。今天是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今天带着陈杰的这两个问题进到小组讨论，现在开始。一，三组讨论的也是非常非常热烈的。今天我们开始从四组开始吧。
好的，我们第四组，那个分享，然后那个就是这一段真的是保罗这个，这个以弗所书的又一个那个高点吧，比较热情洋溢的一段文字，也是非常让我们有得着，或者是有的放矢哈，让我们可以怎样去操作，给我们这样很好的一个全副武装的属灵武器。那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穿上这一个全副的武装哈，神所赐全副武装，然后才可以在用的时候哈，我们平时要锻炼，然后在用的时候，磨难的日子。就是说，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磨难的日子，来抵挡仇敌，然后并且成就了这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哈。最后两军交战，然后不是杀敌1000，自损什
拜
么
拜。
800哈，然后就是也自己也都站不起来了。胳膊腿儿都没了，或者是残疾了，就这个意思哈，站立不住了。所以这个我们如果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可以达到完胜。完胜就是说我们自己消灭了仇敌，还没有受到这样的伤害，然后还可以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就是。我们最后那个笑到最后的那个，然后还可以去打扫战场，获得那个胜，缴获那个战胜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战胜品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完全的得胜哈。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哈。不是，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肯定是。也是完败的，所以这个就是从旧约到以前，我们使用肉体去征战的这样的经历，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再不要靠自己去努力去征战，而是要穿上神所赐的这样的军装。那这个军装呢，有6点哈，就是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和信德、救恩。然后有圣灵的宝剑哈，所以这个就是把我们身体重要的部位全部都护住了。所以就是你如果缺一点的话，缺一件，你就有了破口，有了破口，你就全身都会置于这个，就等于没有穿上。所以这个是一定是要全副的军装哈。我记得旧约说那个。我记不清了，就是说敌人就从他那个盔甲的缝中就把那个箭射进去了，这个就其实就是找到了一个他的缺口哈，你找到了他缺口破口，然后你一箭你就也一样，你也要身亡，所以哪一箭都不能够都不能够轻看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然后这个。这个是刚才陈姐也说了，是以防御性为重点的哈。那他唯一的进攻就是圣灵的宝剑哈，就也是神的道。然后下面他说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就是我们的武器。然后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武器。那个像那个战斗士，他就是也就是祷告士哈，就那个电影，然后就是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让那个仇敌的手停止，然后让那个小偷或者让那个要残害我们的人马上就止住他的手臂，不能够进攻。所以这个时候在磨难的日子，我们真的是要多方的祷告哈，时时警醒。你常常痛苦的时候就忘了祷告了，痛苦到不会祷告了，所以这个是也要操练。那我们有谈到这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说，魔鬼的诡计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发生纠纷或者是不同意见的时候哈，常常会有带着情绪化哈，就是愤恨。那这个其实 会被魔鬼利用哈，这就是我们不小心自己的情绪就会被利用到，然后发表不同意见的时候，或者是争执的时候，就会变成攻击，或者是怎么说呢？或者是就是有不好的那个，或者是也没办法为对方祷告哈，就是因为你的愤怒遮盖了，就是让你的情绪不能稳定下来，你也没办法为对方去祷告，然后自己呢也会在情绪中受伤害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仅为要弟兄姐妹们祷告，为我们的长者祷告哈，还要为仇敌祷告。神要求我们的还会更进一步哈，所以我们就是想起那个彼得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说：“魔鬼撒旦退去吧。”然后他并没有因此去就不爱彼得哈，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我们的爱心哈，就是怎么样去分别哪一种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哪一种呢是来自于神出于神的哈，所以就是把握自己这个情绪上的这个。那我们还有说到这个骄傲，这个骄傲也是很多人哈，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几乎每。所有人吧，希望有人可以真的是，就是说，有的人是对付掉了哈，对付掉了，你在他身上看不到骄傲，但是他一定是会被对付掉的。就是我们要学我们中间有很多哈弟兄姐妹，我就看到他们谦卑的样子，就觉得我要向他学习哈。所以，这个骄傲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很大一个仇敌哈。我们要拿起那个，或者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哈，来制服他。然后我们小组还有个问题，就是真理，真理是束腰带子，它跟圣灵、神的话有什么区别？那我们没来得及回答，如果有弟兄姐妹们可以帮助回答。然后，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保罗在监狱中放胆讲道，哈，我们那个磊磊弟兄非常好的分享，就是说他这个保罗他在不把这个在被捆锁的位置，的地位上当做一种苦读，当做一种困境，哈，甚至是认为自己是为神做工的一个荣耀哈，苦难成为他的荣耀，然后他在苦难中哈，成为带锁链的使者，就是第20节，然后可以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为平时他见不到的人传福音，包括狱卒啊，法官啊，甚至在王宫上啊，向那个王公大臣啊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是。借着他这样的渠道和特殊的场合和方式，哈，来向那个罗马的执政者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然后呢，他这个带锁链的使者，在第二个就是他还安慰鼓励那些处于困境的人，哈，就是不但自己不被困住，还要去安慰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他成为这样一个不被捆锁住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可以站立得稳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好的，谢谢。
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刚才那个爱丽丝，你问的问题是不是属灵真理的束腰带子与圣灵有何不同？是不是？
和神的道，
和神
对，
的道。
对。
那行，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这里。所以这个人要穿戴这个全副的武。全副的军装不能有一件不穿，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破口。好，我们现在让第一组来分享。
啊，我先回答一下刚才爱丽丝姊妹的问题，就是真理它是束腰的带子， 它是让你站得稳的一个根基，就是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状态。那个圣灵的宝剑呢，它是属灵的武器，它是让你征战的武器。就是说，它区别就是真理，你站在什么上面，你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宝剑呢，它是一个外在的出去征战的。就是说，它的根基有类似，但是它的功用不一样。就是说，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说的这个第一题，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在过去美国拜登政府的这个4年。这个叫乱象丛生，就是比如说边境危机啊、通货膨胀啊、经济的不确定性啊、文化分裂啊，这文化分裂就我们很感受很深。比如说性别的议题啊，这个堕胎的议题，言论自由的受限啊，犯罪率上升，那个家庭的这个价值观被挑战，而且是尤其是教会面对的压迫感增强啊。比如说这个某些政策都不让教会在实体进行聚会。不允许他们讲某些话题，是吧？以及整个社会这个道德混乱、社会撕裂啊，这个现象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其实都是魔鬼的诡计、属灵的征战啊，这个都是魔鬼来向我们基督徒进攻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形势呢，具体形势就是包括什么疑惑，比如说很多基督徒他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他说神是否还在掌管美国？啊，他对这个就产生了动摇，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媒体呀、政策呀、新闻啊、文化潮流啊，不断的灌输说基督教的价值观已经过时了，out 了啊，所以说就有人，尤其是年轻人，来怀疑这个圣经真理的这个普世性和永恒性啊，这个是魔鬼给我们带来的疑惑，还有那个控告。啊，这个撒旦经常说这些基督徒他们太排他了，他们唯我独尊啊，不包容其他的教会，不包容其他的 idea，什么不包容 LGBT 啊，这个就是用这个话来控告基督徒，造成有一些思想混乱的这个那些小羊就陷入了自我的怀疑，是吧？这个就是控告。然后那个魔鬼还有一个手段就是分心，他用那个海量的信息，social media 的这个算法。还有那些政治的争斗，让基督徒的注意力啊，从神的国和神的
那个
义
姊妹，
转移到无休止的这个争论啊，这个愤怒啊、恐惧啊，甚至说对手还搞了一些很极端的那些阴谋论来分裂，就是来搅乱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思维。然后呢，最后呢，就是那个魔鬼还有一个手段就是苦读啊，然后因为。长达4年的，就是什么失望啊、愤怒啊，就积累成苦毒，就造成那个教会基督徒彼此的攻击，然后呢，教会分裂，很多教会在那个时间就分裂了，然后对不幸的人甚至失去了怜悯。就是说，这些攻击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事件啊，不是说是谁单纯的一个人做的不对，而是那些就是恶势力、属灵的势力通过执政的、掌权的。然后通过这个文化媒体制度来运作，就是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站立不住，就失去见证，站不稳，摔倒了，就没有见证了。然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想过去的这个4年，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不是说没有穿戴，是更好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结果可能会有显著的不一样啊。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基督徒当时都被那个后现代主义所迷惑，然而我们如果说告诉他们神的话就是永恒的真理，他们就不会被轻易被那些所谓包容一切的罪恶才是爱啊！这个我现在一听包容这话，我就有反感，就是说圣经里面的包容跟他们所说的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啊！然后呢，这个教会就会有更大的这个勇气来公开的传讲圣经的真理。包括对婚姻、对生命、对性别的辅导，而不是选择妥协或沉默，更不会在教会里面挂彩虹旗啊。然后呢，这个公义的护胸，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个人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保守，即使在黑暗的社会当中，能够保守圣洁和公义，而不是被一些偶像所谓的偶像带偏了啊，这个苦读和控告的火箭其实就难以来射中我们。本来很多的分裂，其实可以用神的以善胜恶来减少，还有这个信心的盾牌。如果我们在过去的乱象当中保持神在掌权，神永远掌权，凡事相互效力的信心，我们就不会被恐惧或者被那些所谓的阴谋论啊吞没，我们就能够这个灭掉很多这个疑惑的火箭。啊，过去的基督徒因为有些人就被阴谋论，所谓的世界末世的阴谋论，甚至还有更奇葩的阴谋论而分心啊。如果你 用信心来抵挡，你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圣经这本书上面啊，你就是我们就能够使更多的基督徒站立得稳。最后呢，就是神的道，也就是圣灵的宝剑，它是唯一的进攻性的武器。其实严格来说，那个福音的血也是带有进攻性的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在网上跟人家争辩，而是用神的话语来传福音、来门训、来服务社区，那黑暗势力的影响啊，就会大大的被削弱。所以说，我在来到这个平台之前，我心里就想着，哦，要多。影响一些人，能够让更多的保守派能够上台，能够减少这个作弊啊等等。但是来到这个平台以后，我的 mindset 其实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就像何牧师说的，要多传福音，要转变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变成基督徒，这个国家才有希望。不是一个领袖，那个约西亚他是一个好王，但是百姓还在拜巴利，这个国家还是会被灭。那我们今天的国家，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改变更多人，让更多的人变成基督徒。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啊！我们要更多的来合一，来进食祷告，为我们的国家领袖，为我们的文化复兴，尤其是为我们的教育方面啊，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啊，这个为这个战胜仇敌啊，让这些更多的失丧的灵魂得救而祷告，而不是说只停留在这个政治方面。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带下美国的一场，或加上中国一场属灵的大复兴。这个 Cindy，你有要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一下关于刚才的真理的带子和那个圣灵的宝剑。真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是让来到耶稣面前，让他把我们 tied it all together，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我分享。
谢谢美善大的补充，
记
也非
住，
常感谢陈念姐妹的分享。
我想分享一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太多的幻想，这个世界肯定是要败坏的。我们不可能把美国变成一个怎么样哈，但是我们只能真正的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比如说，我看到我身边很多事情，很多基督徒也不敢发声，但是我们要发声，但是我们改变的不了，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就像圣经他说了。而这个世界就是，it can only be as good as it is now. It could be，不可能从历朝历代到现在都不会更好。但是美国呢，是一个以 Christianity 建国的国家，它会相对的好一些，但它同样的是败坏，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太多的想法。那就是神的国、神的意，愿神的国、神的意降临。那其实以后还有大审判。不可能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谢谢。好，我们让第二组来分享吧。等到第二组，继续。
今天我来分享我们第二组的哈，我们组呢也是围绕那个陈杰 pose 这两个问题来分享的。那主要的经文呢，我们就是围绕。以弗所书6章11节到16节，那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个就是 RCCC 的一个姐妹会的组长，然后我觉得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属灵征战的，还有如何祷告，她就时常用这几句经文来祷告，真的是非常有得着。然后我们小组呢就。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呢，我们就想到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啊、教会啊，或者在服事当中，征战是无处不在。而且呢，在我们首先在我们服事之前呢，就是要祷告，然后求神与我们一起征战。师母讲到一个关于他在服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征战，比如说。他说，一早上起来，他要服侍去教会的时候呢，家里就会出各种状况，孩子生病啦，或者是说夫妻之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呢，各种紧急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要来攻击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很好，就是教会呢也有应急的措施，那自己也在这方面有很多这方面经验， 就是懂得穿上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个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然后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这就是要在神面前的祷告。在我们刚刚过去所查的这个彼得前书5章第8节也提醒到说，勿要警醒，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我们小组就分享到说，如果我们的灵敏不够强壮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些魔鬼所要吞噬的食物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时常在主里面要谨守和警醒，然后穿戴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尤其是在传福音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时常的发生。那因为撒旦他不想让我们给人传福音，所以时常我们要在传福音之前就要为这个人，为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所做的事情来祷告，要不断的祷告，然后求神与我们同在，一起来同工。然后针对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分享到，这个 Maggie 姊妹就分享到她个人如何在服侍之前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求圣灵与她一起同工的见证哈。她就说，在上一次她所就是读经分享当中，他就分享到求神带领他去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以及带领他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团契来服侍哈。然后他就分享到他在这个进到这个教会之后，在这个福音班服侍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说他第一次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那原来服侍的人都回国了，然后他第一次服侍，上帝就赐给他能力，赐给他话语哈，然后包括他就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下，他如何去分享？那可不可以请 Maggie 姊妹自己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
哎，好，可以啊。我其实怎么讲？就是昨天也蛮好玩的。就是说这2个星期都陆陆续续有慕道友来到我们教会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有一个就是怎么讲？看到神如何在真的在他的带领下，我怎么来做的？长话短说，我反正就是，我没有一开始就是用讲课啊，或者是讲到，然后我就一开始就是先看一看他们，有哪一些不同的背景，他们为什么来到教会，然后跟他们就像聊家常一样的哈，然后慢慢的引进进去，我觉得我自己的思路全然不是我的思路。就是我就在祷告，我就是在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是不配的，我说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一定有你美好的心意，你也一定会开我的口，说出你要让我说的话。我觉得奇迹总是在你祷告完之后，神就真的来亲自的来引导你。所以我在跟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有信心啊，就不像是我刚刚进去的时候还战战兢兢的碰到他们，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话啊，然后我就忽然觉得他们有各样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讲完之后，他们给予我很好很高的评价，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倒不是说看人怎么说我，但是我就看，我想我传讲神的福音，但是能够在他们当中激起这样的反响，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鼓励。我就感谢神。我跟他们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是我讲的好，是神的话语，真的是神开我的口，让我把这样的福音给你们。他们也都说啊，下个礼拜我一定要来哈。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对于我来讲，所以我的感悟就是，突破不是在于说你逆境的时候你要突破，当然逆境突破是重要的。另外就是在你好像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没有打算一开始就是进福音班，但是神就把这样的一个 呼召，就是告诉我，我觉得我就顺服这个，我就看我一步步的靠神的带领，因为我本来我的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是靠神带领走过来的，所以我的信心也都是建立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带领上面，所以我很喜欢今天那个这两道呀这两道问题。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第二组橘子姊妹的总结和 Maggie 的分享。现在到第三组。
好，我分享一下，我们主要是从两大方面分享哈，一个就是思考军装，一个是思考与魔鬼征战哈。军装呢，我们实际上是回答好几个问题哈，就是从信心和从公义这两个亮点的军装来分享。那信心呢，就是第一，信心有大小吗？我们都经过吴伯伯的思考说，没有，要么有信心，要么没有信心哈。那第二个呢，信心有什么特点？信心的特点是坚定性、持久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真实性、纯洁性。第三个呢，它的范围是有范围的，是针对对象的哈。有信心的人就有信心哈。第四个呢，它的表现是连于行动的，有信心就会带出信心的果子哈。那第三个呢，从信心的思考就是如何增加信心，那就是第一个要祷告，第二个要默想神的应许，第三个要与信心有信心的人去相近，好，要去接近他们，要沉浸在这些有信心的人中间，而不是沉浸在一天老是处于怀疑的没有信心的人中间。第四个呢，要心带感恩，要去感谢。是感谢人哈，这个也是增加信心的。第五个呢，要为主做见证，做见证的时候，不仅造就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同时呢，更造就他人，这是增加信心的第五点。第六个呢，就是要进食祷告，渴慕神的话语，亲近神的神的力量，通过圣灵就加给我们了哈。这是从信心的思考呢，军装里面第二个思考，我们就这两个思考，还有一个呢就是公义，公义不是藏在心里的。我们说公义做护心镜，实际上是在防御，是让别人能看得见的。这也是诗篇，大卫，在诗篇40篇9到10节说的：“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是要传出去的。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好，所以呢，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这些都是去彰显神的公义的。那这些都是六个军装里面的两个，我们的思考。那第二个思考主要就是与魔鬼的征战，与属灵在属灵中征战哈。第一个呢，我们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在属灵征战中，立即来到神的面前反省自己，看自己有没有破口。那通过认罪悔改哈，真正的去亲近神，让神的宝血、神的义来遮盖我们。那第二个呢，就是需要相信神的公义、圣洁和慈爱哈，这样子才能够在那个属灵的征战中，因为相信神而不败下阵来哈。那如何与魔鬼征战？梅传道给我们总结的3点哈，真是要靠主得胜，我们自己得。战胜不了魔鬼的哈，那这也是第10节说的。第二个呢，就是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这就是第11节说的。我们有六个军装哈，从第11节开始。第三个呢，要向神祷告哈，要祷告的时候不要光自己说哈，要打开耳朵，要听神通过圣灵在对我们讲什么话，不是说完了以后得到安慰，好像就过去了，或者就掩盖了，或就逃避了哈。实际上是神在给我们说什么话，所以要随时多方的去祈求。通过这样的祈求，我们才会心里的心态调整哈，在恒切祷告中靠主得胜。那这个呢，这就是在属灵征战里面，有一个见证分享哈，也是我们姐妹们的分享，就是如何战胜这个魔鬼带来的恐惧哈，恐惧就是一种不安全感，实际上让你觉得无头无绪。无靠哈，没有靠山，好像乱撞的。实际上，那这个恐惧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对社会现状的恐惧，对经济。 不稳定的恐惧，包括对我们身体日渐衰败的恐惧，这些呢，这个见证呢，就是在主的话语里靠相信，越来越认识神。这也是我们那个姐妹每天来读经，来晨更，领受神的话，越来越相信神掌权，从神那儿得到安全感，神赐给我们永生。读经越多，信心越来越强，不去惧怕外界的。不管是经济的衰退、社会的不安定，还是自己身体，因为一切靠主得胜。梅传道，请您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谢谢第三组雷欣姊妹的分享。今天我们读经分享是徐熙姊妹 Helen 的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 Helen。
大家好。对，我叫许曦。我来自中国沈阳。小学的时候，对，来到美国的，然后对上周正好有机会参加何牧师的那个，就是他的教会，对，去了教会，那个教会正好也是我毕业的小学，对，然后见到了一些兄弟姐妹们，好，那我现在开始，读一下我的分享吧。对，我和我爸爸妈妈是2015年圣诞节，我们一家人一起受洗的。然后我是24年开始参加晨更的，是小平姐妹介绍我来的，当时的我呢在离家有45分钟的药房上班，所以感谢主，每天早上我都有机会可以完整的听完前一天的晨更录音，所以在这里呢，感谢何牧师和所有服侍晨更的兄弟姐妹们，让我可以在座的兄弟姐妹们认识，并且一起查经，一起同走天路。在分享保罗书信之前呢，我想说，我不光在保罗身上学习到了效法耶稣，我也在兄弟姐妹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感性的来说，我首先是被吴长老的声音所吸引的。我当时觉得吴长老好厉害，讲话都好犀利，好有感染力。他一定是一个年轻人，我就和小平说：“吴长老真好，可以在我开车上班路上，就可以逗我笑出声来。”过了几个月后，我终于可以参加线上的聚会了，我终于可以看到吴长老本人了。看到吴长老的本人后，我发现他虽然不年轻了，但却非常的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吴长老的比喻也都是那么的好理解，也容易记。比如吴长老说，传福音就好比我们每个人，传福音的基督徒都是一颗可爱的小笼包，我们有可能是被传福音者吃到的第一个小笼包，吃了可能没品出味道来，还要再吃一个；我们也有可能是被传福音者吃到的最后一个小笼包，他吃了就信了。从这个比喻里，我学习到，没关系。只要我大胆地传福音就好，《生命记》29章29节说道：“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传出去的福音结果如何，可能只有神知道。《罗马书》5章3到5节保罗也说：“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可想而知。保罗受到的苦难比我们日常生活要多得多。从牧师传道和几乎每天都有来参加灵修的兄弟姐妹身上，我也学习到了坚持不懈。而且从磊磊和雷青兄妹的分享中，我也感受到从神来的爱。有一次，磊磊弟兄分享说，妹妹特意飞到加拿大去看望他，给他传福音。我听了以后就特别受感动，当天就有机会开车到纽泽西去看望我从小玩到大，可惜还没有信主的表哥，还帮他做了2道菜。保罗也在腓立比书1章21节说道：“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可想而知，保罗也曾陷入过困境，当困苦来临时，他还是毅然决然的。于毅然决然地选择为耶稣而活，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保罗可以靠主得力量，我也可以。在这里，我有一个关于 属灵方面的小见证和大家分享。在我结婚后的2个礼拜，时间内，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早上起来要上班，所以身心疲惫，不得平安。直到做噩梦的最后一天晚上，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黑洞，我听到了巨大无比的喧闹声，在我耳朵里不停的扬声播放，我不得安宁，我想醒却又醒不了。因为所谓的鬼压床，我很无助，我好像整个人都要陷入到黑色的世界里去，很可怕。当时我突然想到，我在我这结婚蜜月期的2周都没有想到的4个字，那就是耶稣救我，感谢主。我刚在心里念完那神奇的4个字后，我就听到了一个声音，他用着我听不懂的语言，绅士。平静却有力量的在为我祷告，我好像一个福音书里的使徒一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叫醒了在沉睡中的耶稣。天哪，我是谁？他既然如此爱我，还为我祷告。事实上，圣经上说，当我在母胎中，他就认识我。他其实比任何人都了解我。感谢主，从那天开始。我终于脱离了纠缠我2周的噩梦。结婚3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他的名字叫何塞纳，对，就是圣经里的何塞纳。自从有了 Hosanna 以后，我和先生每天晚上都坚持在 Hosanna 睡前为他背读诗篇第23篇，为他的睡眠祷告。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约翰福音一书4章7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神和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和圣灵都代表爱，他们也无处不在。在 Lydia 的分享中，她强调过，其实我们不用做盐做光。”因为我们就是盐是光，谢谢大家的聆听，以上是我的分享，求主悦纳，也求主保守聆听的每一个人，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徐姐姊妹的
阿
美
门。
好的见证与分享，非常精彩。
其实啊，如果你想看到吴长老的真人呐，这个礼拜天他会在我们教会讲到哦，你
太
可
好
以
了。
看到他。
对，真的没见，对呀，没见过吴长老的真人，还，期待。
今天有没有今天的那个金句啊？这不是我的金句有吗？好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本周的金句一起念2遍，然后让陈杰姊妹给我们做结束祷告。腓立比书二章
三
五
五
到
到
九
七
节，
节，
你们
你们
当
当
以
当以
基
耶稣
督
的
的
心
心
为
心，
心，
心
没
为
有
心，
神没有神的
没有
放
神
肆
的
自
灵，
己，
而是
为
自己
成
一
圣
生
为
为
强
强
夺
夺
的，
的，
反倒
成
稀奇
多的，
得了如
成
此奖，
和
得
牛
着
犊
这样
的
被
相，
人
成
那
为
样的
异
神，
象
在
的
二章
强盗。
五到七节，
腓立比书
腓
二
立
章
比书二章五到
五到
七节，
七节，你们当以
你
基
当以
督
基
督
督
的
的
心
心
耶
为
稣的心为心，
心，
没
有
有
神
神
的
的
人
的
长
相，
相，
为
为神
成
的
立
自
己
己
以
独
神
的圣
为
为强
强
夺
夺
的，
的，
反倒
反倒
虚
虚
己神的
虚
形
的
象，
仆人
仆人
形
形
象，
象，
为
成为人的样
成
子，
为
腓立
样子，
比书
成
一
立
章五到七
二
节，
章
腓立
五
比
到
书
七
二
节，
到七节。
五到七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话来教导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在其中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警醒恒切祷告的心，不在征战当中昏睡，不在忙碌当中忘记祷告。也求你帮助我们为教会全体的肢体来代求，为软弱的弟兄姊妹，为受试探的，为在职场家庭征战的，为在中国被逼迫的宣教士和传道人来祈求，也特别祈求你赐给所有的传讲你话语的人，有像保罗那样的口才和胆量，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即使是在捆锁。 或者压力当中，仍然照着当今的本分，勇敢地为神做见证。愿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乃是在主里面同心合意来祷告。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Amen.
Amen.